通的，还有很多想沟通的。但如果把你们想交通、想沟通的一一写下来，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我们先开始聚会，然后希望能够按时结束，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大家再交通一下，好吧？可以帮忙关一下门吗？英语姐。好，谢谢。有几周没有上主日学了，大家还记得上一次主日学是哪一卷书吗？还在讲什么吗？嗯，有人吗？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学了什么吗？提示一下，上次是强强讲的。啊，Summer，哦，好，真高兄好。至于这个无知的罪，就不归在你身上了。好，我们 Summer 季过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卷书，或者准确说是两卷书，叫做《列王记》。在座有读过《列王记》的吗？读过了啊，好。我看有些人弟兄姐妹没有举手，是大家知道有一卷书叫《列王记》吗？哦，知道的好哦，那好吧。知道的多，但是读过的少。那我们那今天的话，可能那要不这样，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下周也是列王记，列王记分为上下，所以今天我可能更多的讲讲下。这样的话，大家花一点时间把上读一读，下次能够更加清晰的理解一下列王记讲什么。当然，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将他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分为了新约、旧约，一共66卷书。主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匆匆的读过，匆匆的略过，没有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存在心里思想。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的有意无意的罪。但是主啊，不光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胜过这些罪，能够胜过世上的试探，胜过世上的搅扰，无论是工作的繁忙、家庭的压力，让我们能够把时间分别为圣，拿出来属耶稣的。属神的，我们就还给你，本是你所造的。所以主啊，愿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珍惜光阴，把这个宝贝的时间用在主的话语上。求主带领，也将接下来我们学习主话语的时间、分享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上。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来讲列王记，还是按照以前的顺序，为什么要叫列王记呢？有知道的吗？娄家说，因为讲的是以色列的诸王，所以叫列王记；讲南国和北国王，所以叫列王记。那为什么不讲列国记呢？南北国志呢？为什么要叫列王记呢？大家有知道的吗？猜一猜，为什么不叫以色列犹大史？或者以色列诸国，什么朝代史，为什么要叫列王记呢？分离的啊，主题啊，谢谢小林姐。好，列王记的这个书名，大家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么久，旧约这么多，学到列王记这卷书的时候，已经进入历史书这一部分了。之前的那些书的命名，大家知道，有很多书的书名，它的那个名字就是。那卷书的第一个字，开头的第一个字，我所说的是犹太文，可能大家读中文或者英文不太一样，但是读希伯来文的话就是那个，所以列王记它的第一个字，我其实也发不来这个名啊，就是这个犹太的这个名字，但是它译过来就是列王，所以就叫做列王记，旧约有很多书卷都是这样取的，好吧，所以要记住啊，然后那。根据《列王记》，大家知道写《列王记》的作者是谁吗？啊？知道作者是谁吗？撒母耳。啊，除了撒母耳还有的吗？耶利米。啊，好，现在有两个先知了，还有吗？还可以再猜吗？还有谁？耶稣亚，好吧， 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讲一讲，就摩西五经已经出了埃及了，然后现在经过一些荒蛮的时代和没有神的，真的是很凄惨的时代，比如四世纪，然后我们要进入按照圣经的这个一个顺序的话，或者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鞭策的话，我们要进入国度时代了。国度时代的开始就基本上可以从撒母耳记开始看，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立王了，所以约书亚在撒母耳的那个时代就进入撒母耳。这个篇章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不是他写的。那是不是撒母耳写的呢？应该不是，因为如果大家读了《列王记》的时候，撒母耳应该活不到这么长呀。他活了好多好多王，他怎么能记到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最后一个强强的答案，是不是耶利米写的呢？大家知道吗？有支持或者不支持的吗？想想为什么觉得是耶利米？参考书上说的，对，参考书的证据呢，大概很多有两派吧。传统的叫犹太人的他们的塔勒木，就是记载了一些，因为文法或者写作了这些意思，就是说自于耶和华呼召我这些很多句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里面的文法和记录很相似，特别是列王记下的。关于后面那几段，就是亡国的那段期间的经文，不说是 copy paste，但是也是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多传统理念认为是耶利米来写的。好，那另一方面，不是说新派或者是更多的现在一些研究，他们觉得因为这个写作的就是风格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很大不同，因为这个更像是一个列王记，就是一个历史书卷。就是因为风格不同，他们就质疑，哎，是耶利米写的吗？还有就是他引用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列王记》，不光他引用了很多的一些犹太他们自己的一些书来引经据典，然后这也不像是耶利米风，更像是编年史。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现在的有些人认为是一群人写的，但至少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些论文也不能否定耶利米是其中的一个作者。就比如一个人可能有多样性，他在写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神给了他的话，就比如说：“被盗的儿女啊，归向我吧，转向我吧，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写了这样的苦口心肠，但是在写列王记的时候，更加的是神给他的任务就是记录，客观准确的记录，以一个中心来记录以色列国的一个兴衰的一个过程，好吧，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大家凭信心和凭自己的领受去理解，觉得作者或者是谁，因为还有一个反对的观点是。大家不知道，《列王记》结尾不是在王啊，是在王都已经灭了，国都已经灭了之后，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耶利米有没有活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埃及？根据这些地点的猜测，所以有人在质疑是不是耶利米的作者。但是大家凭信心领受，但最终的作者肯定是神，神把他的话启示下来，就有了这《列王记》这卷书。然后主题的话是什么呢？列王记的主题除了历史，大家如果用主题来说的话，有什么主题？你觉得读了之后，除了这个王那个王，用一个词或者两个词都可以，因为有上下嘛。如果你一卷书列王记你不分上下，用一个词，你分为上下分两个词可以吗？大家可以试。啊，小红姐说的很好，就是有一句反复出现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恶的事，或正或善，这是一句话。好，那小红姐是归为了一个。那如果把列王记分为上下，大家用两个词来总结，一个为上，一个为下呢？顺服和，所以小林姐上卷是在说是顺服的吗？不是，离弃。两卷都在离弃。有吗？大家可以记得，但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根据史诗的内容，想一想呢？列王记一开篇有几个国家？是谁做王？那个时候，那好吧，就说到是一个王，一个国，所罗门是一个国，一个王，然后呢？耶罗湾， 南北两国，好吧？所以这个分裂的过程是上卷的一个，如果让我自己来总结的话，是列王纪上就是分裂，就是国家分裂了，分为南国和北国。那夏呢？夏的开场已经是南北国了，那夏是什么？兴衰史。啊，那兴衰史用一个词呢？收成吧，是管家。好，对，这是主题。那用一个词，上卷讲的是分裂，一个王国分裂了，要用词来总结，我会用分裂。下卷讲的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最终都灭亡被掳了，对不对？所以就讲的是一个国家的瓦解的过程。所以我用两个词，就是分裂和瓦解，来总结上和下。但整一卷的话，就是无论是小红姐或者小林姐说的是或正或恶，这些就是真的是列王记一直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会有他的祝福；若行恶的事，那也会有神的管教。好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我们讨论了书名、作者，然后时间。时间的话，就是进入王国史开始到王国被掳这么多。然后，但也留下了一些关于未来的，比如约雅敬之后的一件事情。然后主题的话，我们也用了词总结。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大概就看这卷书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王，很多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先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迹。倘若我要在这里讲，我们可能今天中午吃饭也吃不了了。所以我做一个稍稍从我自己的领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我们先从王开始，两个国家就是，准确说有，在分国之前有三个王，哪三个王？在国家就以色列分为北国和南国。啊，也都不算，好吧？那大卫之前还有一个王，大家记得，扫罗。对，大概就是这三个王，这三个王各做王多少年？对。猜也要猜40嘛，对，猜的挺对的，就是大概这三个王都是各做王40年，然后做到40年之后，就所罗王他门王的时候，他的孩子继承了，然后出现了分国这件事情，分裂这件事情，好吧？然后分为北国和南国，那我们先看北国，北国有多少位君王，大家知道吗？可以猜一个，39。哇，这39，你想一个国做十，一个君王做10年，那挺长的了。这个数字猜的有点大。和9挺有关的，十九个王。然后南国有多少个王，大家知道吗？南国还真的39减19等于多少？20。南国一共有20，这20包括了纳塔里亚那个女王，好吧？所以北国有19个，南国有20个。在北国19个中，有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吗？有一个吗？两个？0个？确定吗？对了，一个都没有。所以有一件真的是很伤心的事，就是我们现在读者可能花了大量的篇幅《列王纪》里面在记录北国的这些王，他们的事情，特别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对北国的一些宣判带神的话语，记了这么多，但是在神眼中看为都是算不上的日子，都不说草木和谐了，都是背离神的日子。有两卷书在圣经里，可以大家一起类比一下《列王纪》和《历代志》。在《历代志》中，严重就基本上是没有讲北国了，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里，那不是虽是他的百姓，但真的是所做的事太背离了，基本上没有记录北国的事，所以北国的王哪怕有19个，也是没有用的。在神眼里，真的是，用一首诗歌，我自己读了之后，做了《列王纪》来总结的话，就是，那首诗歌叫做，"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就是说， 叫什么？沈国捉君王，谁通知万方？谁人受罪恶捆绑？我有点左音啊，我太太经常叫我领会的时候不要唱大声的。但是这首诗歌的精髓很好，对不对？就是说有这么多君王，他仍然受了罪恶捆绑，所以在神面前，真的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引以为戒，好吧？那南国20个有作证的诗的人吗？我看大家有点头的，要猜吗？还是说大家有知道答案的吗？有多少个？一个吗？先有多少个吧？有多少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行过的？大概有多少个了？3、4个，好吧，这个大家看来还是真的要去读一读啊。一共有，如果就是说我现在概括，一共有8个王，是在耶和华眼中是做过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这8个王中，有2个王做前期做了正的事，后来跌倒了。大家知道这2个王是谁吗？西西家也不算跌倒了，有一个叫约阿施，他后面做了很背离的事，还有一个叫谁呢？我就不告诉你们，你们还是去读一读吧，好吧？好，那这8个王里面有2个有一点点的这种褒贬不一了，但是有4个王是带来了复兴的，就有一半的王带来了宗教改革，他们要真的是不光是要，追寻神，而是他们要把当时的一个环境进行一个逆转。有4个王，大家可以去。也是 homework 吧，大家去查一查这是哪4个王。有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所说的西西家，还有个约西亚，还有2个你们再去查一查吧，就这4个王。所以在南国的这个编年史里面，或者在这个兴衰史里面，大家看到了，有2个王真的是，有8个王是可以的，然后有4个王是带来复兴的，然后大家可以去读一读，然后看一看他们都带来了怎样的复兴和国家。然后还要再讲一点，我对这个的领受的话，帮助大家记，北国有很多很多的君王，19个君王，有很多的朝代。我说的朝代就是一个家族起来了，然后另一个又把它接替了，对吧？在南国就只有一个，是谁？哪个朝代？或者谁的根？对。国叫犹大，叫大卫的根，所以是大卫的后裔，好吧？但在北国，这个家族一直在变，一直有很多暗杀、屠杀，所以这真的是很血腥，也很惨的一些事情在那个国家发生着。所以在这种兴衰史里面，北国兴衰史有2个先知非常出名，有很多很多的先知，有2个先知，大家知道是谁吗？迦拿、以利亚，对。以利沙，对，大家如果要记的话，《列王记上》就是以利亚，《列王记下》就基本上是以利沙，好吧？这2个先知，他神是使用他们，大大的使用他们，可以说是来对付在北国兴衰史的2个著名的朝代，一个叫做安利家族，一个叫做，我现在脑袋有点转不动了。要不你们做作业吧 伊丽莎是对付的，安嫩河。我真的有点突然翻不过，谢谢说就是，不好意思，我等会儿查一下吧。反正就他们2个各对付一个家族，其实是宣判了很多神的事情，所以这样帮助你们来记。再问一遍，北国有多少位君王？北国19个，19个有一个好的吗？没有。耶户对，安嫩和耶户，然后有2个著名的先知是哪2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对，非常好。然后对付了2个家族，所以这2个家族就叫暗嫩和耶户。这2个家族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是神使用。 这些先知进行了宣判，占了很大的篇幅。还有一些小家族，他们那些暗杀的，其实时间挺短的。主要是这两个，帮助大家能够记住一些列王记的结构。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以前我读先知书啊，读的就是读就读了，然后读的也挺好的，就各个先知书嘛，因为我们之后也会讲。读了一些先知书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把那些名句金句背着，然后哎呀，什么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撕裂衣裳不撕裂心肠这些，记住了之后，然后就完了。但是进不到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先知书要结合着列王记和历代志来读，因为你知道先知的背景当时是多么的什么样的状况，你才能进入，好吧？所以这样。然后关于列王记的分享，我们分享了国家、王，然后我还想在王这里再强调一点，关于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在记录的时候，除了名字或正或善，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区别？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这么多姐妹，你们应该记住的。对，母亲，什么母亲呢？金钱的母亲，什么区别？在所有的北国、南国在写王的时候，在记录他的名字或他一生评价神、评价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只有南国的王，每一个王就是 in addition to 前面记的这些，还记录了他的母亲是谁。所以姐妹们，你们责任重大呀！我不是说弟兄们就不负责了，因为我这这个叫怎么讲？好吧，我这要学习克平兄说话要严谨一点啊。这个怎么讲？在进入列王记之前是 summer 对吧？这国度时代开始了。这国度时代的开始，大家觉得撒母耳是不是个好的先知？是不是个有权能的先知、权柄的先知？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吧，这是弟兄们啊，你看姐妹们都回答得很正。为什么他不是好的父亲？对，结果。对，他的结果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也没有，就是说也没教好吧，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怪他太太。我觉得撒母耳承担了很大的，但是如果要按现在这些什么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解释啊，求神容忍我顺便说说的。但我自己觉得，因为撒母耳他从小他有没有父亲？有，他有没有父亲？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去哪里了？以利那边，以利是不是个好的父亲，对吧？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这是我个人的 bias 的 interpretation 哈，但这个不一定就是说原生家庭带来的这个，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大家不要当做真理哈。真理就是Summer 是个好的先知，神的话语，但是就在这两，然后我们再看 Summer 过了就开始高王了，扫罗到大卫，就是说真正做王的，他其实确实有很多事情他要。有这些国家，有腓力士人、亚玛逊人，这些人来打的时候，他们要去打仗，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这些城里的诉求，在城门口，有些妇人说，这个孩子，这孩子的事情，他把我的孩子杀了，你第二天他的把孩子偷换了，这些王其实有确实有很多客观的事情来做，所以男人和女人就像今天讲的，可能功用就是在这个服饰上有不一样的。所以，姐妹们，再一次回到我一开始的主题，在教养孩子中，在《列王记》里面体现了金钱的母亲是多么的重要。大家刚才反复讲的西西家，在他前面是最恶的王，最恶的王，就是恶到已经就是最坏的王，怎么可能突然就有了这么好一个孩子呢？你可以看看他的母亲是谁，他母亲的名字你看了可能不太知道，但你看看他母亲是哪个家的，撒都家的。那你可以看看撒都家又是做什么的，到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冒个西西家出来，是有原因的。所以不光弟兄们，我们也要负起对下一代的教养的问题，好吧？这就是我想说，《列王记》从君王的角度，我们应该学习的。 So far, so good. OK，好吧。那第二个就是除了君王，还有一个列王记里面穿插着的，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先知，对不对？大家觉得当先知这个好当吗？为啥不好当？为啥不好当？不知道，嗯。生活对生活就是客观上也很苦，然后这个做的事情也很苦，确实是，确实是。当神都不说以利沙以下，就是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叫他去宣，就去宣传神的道的时候，他跟以利亚说的是什么？要传到以利亚问了神一个问题，第六章，他说的是神啊，这要到几时呢？神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说，好了，现在比如说小林姐、小红姐或者强强兄，神要叫你去做工了，然后你就问一个神呀，我这做工要到几时呢？神说了什么？对，神对他说的是，你要做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城中的房屋极其破坏，无人居住，荒凉，要到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你要做工作做到。可以说是直到地极，或者直到就是特别荒凉的状态，没人信的状态，你还是要做，这是先知的职分，对吧？那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对我们的提醒有什么吗？这没有正确答案，大家，我这只是问一问大家，对你我的提醒有什么？在服侍中。嗯，对，就是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对吧？还有一点啊，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就比如我在校园团契嘛，我看见校园团契来这参加聚会的孩子，可能10年前、20年前，他们可能会因为接车，然后给大家吃顿饭，他们就来，因为那个时候吃口中国饭也挺难的，现在物质极其发达。他们可能真的是不太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孩子也挺少的。然后情感上呢，我感觉我和这些孩子都有些代沟，他们说的或者玩的手机这些，我都不太明白了，是什么状况。所以，所以确实挺少的。但是我也很灰心，那是不是就不传了呢？但还是得传啊，对吧？因为这是，因为你得知道你真正为谁而做，你不是讨好那人的我。乃是讨好那造物的主，好吧，做的这些事情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不是靠人数增加了，好，这功就是神的功；人数减少了，就是城邑都荒凉了，你去了那个城，最后都没人一个人信主，你的功就废了。不，这个是由神来定断的，好吧？我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神来定断的，特别是做先知这方面，每一个大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一些服侍的，就是说做先知这种传递神话语的工作。神在用一个人之前，用一个先知之前，或者用摩西之前，神做了什么？泼水，破碎，对，破碎，对，就是破碎的这个过程，是吧？这个有点太，对，太深刻了，我可能没有这么深刻。神都带领了，神要在，我们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我相信他打个响指，就像柯平兄说的，今天在座啥，无论被什么疾病，瞬间好了，这绝对有可能。很多一些牧师得癌症去世的，他甚至在临死的那一刻，他说只要神打响指，他的癌症依然会好。但神没有医治，确实。所以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或者要用他行大事之前，特别摩西之前，神要先得到这个人，这个人要是对的人，要是对的器皿。一个保罗就能留下这么多书卷，就能翻动整个欧洲。你说有10个保罗，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关键是弟兄姐妹们，没有啊，没有一个，只有一个保罗呀。这是对我们的深刻的提醒，好吧？在撒母耳的时代，大家都在呼喊神在哪儿的时候，你觉得神在呼喊谁呢？我的撒母耳在哪？神也在等待人啊，因为前一章是士师记啊，个人任意而为，没有一个愿意遵循耶和华的，所以历代撒母耳记下到 列王记下有个评判标准。当神寻得耶西的孩子的时候，你想神的心是多开心？所以就是一个人的重要性，从先知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重要性。神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大家想，很多都会，知道这个叫什么？就是万事相互效力。然后呢，要让爱神的人得益，要让你我得益处，得的什么益处？你得了什么益处？这个也太深刻了，说得很好。我以为可以说个浅显的，对，一些把正确的。浅显的话就是有些弟兄姐妹说，就比如他说日常生活中，我需要买一个衣服啊，神啊，我这个夏天了要买一件短袖，家里最近经济有点紧缺，结果今天去那个衣服店一看，哎，打折50% off。哎呀，感谢神，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没错，这没错，这真的没错啊！你可以这样用，但这句话这样用就有点太浅了。还弟兄姐妹们，这个神的本意是真的，就是让我们得到他自己，这就是最好的、上好的福分，是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不能震动的，就是他自己。衣服，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衣服，你不打折的衣服都要废去，何况打折呢？对吧？所以。神要把他上好的给我们，他自己给我们，所以在给的这个过程中，万事相互效力。我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一个先知，就是说先知如果他说的预言没有应验的话，他会怎么办？才讲了的呀，旧约里面，假的先知会怎么办？会被石头打死，对不对？有一个先知，他说的预言。有点成还是没成呢？有一个叫约拿的先知，他做了什么？大家知道吗？跳海要自杀。哎，大家你们不光对列王记不熟，对先知书也不熟呀？金鱼的故事呢？对。背景就是他神让使用他去对尼尼微进行审判，但这个审判当时没有临到尼尼微，所以他按理说要打死的，但没这是 loose term，但其实他是成了的 long term 哈。然后那约拿记对尼尼微的审判就是约拿一开始神就要使用他，你去对尼尼微进行审判，好，约拿就说我不去，那些都要杀害我们的人，我为什么去？他要跑，还买了船票，然后没办法。神使用了什么？大风大浪、鲸鱼，然后把他带到了尼尼微，然后他宣判了审判，对不对？宣判完审判是不是该结束了？就像所有的圣经的其他先知书一样，对，悔改了，就是他宣判了审判，然后他说了审判之后，他跑到山上去休息了，对吧？看一看，其实就应该在那儿截止了呀。为什么圣经约拿书没有在那儿截止？为什么还有第五章、第六章？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还有后面的故事？因为约拿这个人没有被神得到，他在宣判的时候，他仍然带有他的情绪，所以最后你看，都是神使用了鲸鱼，你万这我们再来说，万事相互效力，为了什么？爱神的人的，为了叫约拿得益处，得了什么益处？我们看看约拿。他怎么？首先看怎么叫万事相互效力。一只鲸鱼，神叫他说："你游到岸边去，你把这个人吞了。"一条大鱼肯定是个鱼，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思考，但他说："没事，往那儿游干啥？还吞个人，吞了就吞了。"神说："你三天你的胃不能搅动。"他就没搅动了，就真的没有动了。动了一下鱼，好像约拿就会死，对不对？然后说你在这个地方把约拿吐出来，约拿就吐出来，就被吐出来了。好了，约拿到了山上，神对那个蚂蚁说："那个虫子说。"你把那糠皮树给我吃了，那虫子吃几片叶子，也就吃几个洞。它把一棵树都得吃完，吃饱了都得吃，这就是万事消。你神叫它吃，它就得吃，吃饱了也吃，吃完了，吃完了对糠皮树说："你一个晚上长出来就长出来了。"最终约拿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不光尼尼微得到了临时的一个审判和一个缓解，约拿他自己也被神得到了。这就是万事相互效力。所以约拿最后是敬畏神的时候。他在金鱼里面肚子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自己也经常提醒自己，他经常会说："在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就举手向耶和华祷 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说的是，好吧？所以提醒大家，从先知的角度来讲，神要得到的是属神的国民，属神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这些都是通过一步一步，通过这些试炼，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就是真的是被盗的儿女啊！首先你要归向我，归向我之后，我借着我的灵，借着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有福的，借着圣善的灵，圣灵带领我们来成圣，这就是这个过程，越来越有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些就是被制作，包括先知，包括我们，好吧？我们讲了君王，讲了先知，然后再来讲讲什么？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啊，大家都没有了吗？既是如此，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用保罗说的 就可以结束了，是吧？我们最后再来讲一讲这个，按照个人吧，就是说按照这些被盗的百姓或者离弃的百姓，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呢？回应神的这个，从列王记来讲。这些百姓，他们该怎么回应呢？大家有分享的吗？就是主题来说。学习顺服，嗯，很好。还有吗？关于《列王记好吧，对于我们自己，对于百姓来说，真的是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整个《列王记》有两个词，我刚才说的。分裂和瓦解，这个其实是很惨的，真的是很惨的，这个事情。然后国家都没了，然后最后还要被流放。所以从百姓来说，他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甚至最后被掳了之后，大家虽然会，大家读新约的时候会觉得法利赛人那些教法师，哎呀，他们太严苛了，他们怎么老是遵循这个，甚至连这个。种的什么农草的十分之一，他们也会算上，对不对？但是在行律法方面，我承认，我不否定他们的律法主义，但是确实有一些，他们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经他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悖逆到了一定程度，敬拜外邦的神，神说你们敬拜好敬拜，我让你到世界偶像的中心巴比伦去敬拜，那个就是偶像的中心。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觉得无依无靠了，只有悔改。所以到了后来才会有这么多的什么愤锐，我不是愤锐的，就是有一些这么 old school 的一群追随者，就是说他们觉得只有神的律法才能帮助他们。这也是刚才我说的，有个作业里面有四个王带来了复兴，有一个就是约西亚，他就是要带来这样的复兴，只不过太晚了，真的太晚了。虽然复兴，所以对我们来说，领受了神的话的之后，知道了神，就是说知道这些历史啊，以史为鉴。要结合我们自己每一天神，如果你信的神，就是我信的神，我们是真的相信，那圣灵就内住。既然宝会是内住，在各样的事上，他会要怎么让我们想起什么？负责教导，在各样的事上要想起我先前的教导，这是圣灵的提醒。为什么要在各样的事上让我们想起呢？因为我们用我妈经常说的。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面呀，对吧？你不能天天搞些神学，搞些这些大假大空的理论呀，对吧？还是要吃饭嘛，上班嘛，工作嘛，生活嘛。在这种工作中，就是要借着圣灵保惠师的教导，让你想起先前耶稣基督定的话，这就是或正或恶或善或左或右。耶稣基督，天下人间只有一个名字可以得救，只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就是他的儿子，这个标杆谁也不能挪去。我们也不能达到，也所以只有因信称义，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去思想，在每一天他是怎么做的。当耶稣基督的妈妈，当耶稣基督小的时候，这个可能他还在做木工的时候，一天做了做工做累了，对不对？做了很累了，那么大家人在热的时候，他妈叫一句：“你过来帮我做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基督当时发火了，现在我们还有没有救恩？没有，我说这些圣经里面没记啊，你可以想一想，对吧？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 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在有些时候反映到自己，真的是求神，不要只是说赦免我的罪，遮盖我的过犯。如果只是这样，神就只是，我们都说神是我们的英文叫做拯救者 （Savior），对吧？如果你只是求神赦免我的罪，我今天犯了这个，我今天得罪了同事，然后我今天对丈夫不好，或者对妻子不好、太太不好，你赦免我的这个罪，遮盖我的那个过犯，那神只是你的 forgiver，他只是原谅了你，他没有救你从任何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救的话是应该把你从淤泥里面拉到磐石之上。如果他只是你，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是说神，你原谅我这个，原谅我那个，神就只是你的 forgiver，所以大家也不用叫他是 savior 了。所以要有这样的心智，持定永生，不光要得到原谅，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原谅，这个原谅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儿子的宝血遮盖的。既然得到原谅，就要有成圣，就要有追求，就要去寻求神，寻求神的面，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相信的时候求告他，这是做儿女的一个心态，好不好？今天就只是大概给大家讲了讲，从我自己的理解，从君王，从先知，从我们个人的领受，好吧？我相信下一周强强会更加细致的来讲一些分章分节，比如在17、18节分啊，还是17、18章分，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但是不要忘记了 homework 还是读一读吧，哪怕把标题读一读，要不然下次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这个王是哪儿，还以为这个从来王都没听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下来用宝贵的时间，这周时间。把《列王记》稍稍读一读，然后我们下周来探讨更多的事情。那好，那我们祷告下去吃饭，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无论外面的国家、世界怎么样，孩子生性，神的儿子在人的国中掌权，不光在人的国中掌权，也愿主在我们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家庭里面掌权，这个掌权乃是要把自己的意志，把自己每一天的思想意念都带到主的面前，求有得罪过犯的地方，求主真的是原谅。但不光原谅主啊，你也用圣善的灵帮助我们去做那得胜者，因为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呢？真的是靠羔羊的血。愿我们不要轻看你流出的宝血，也愿在你的钉痕手的牵引下，在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中、工作中。服饰里面，家庭里面，能够彼此洗脚，彼此鼓励，同奔天路。求主看顾我们，接下来的哀宴和大家三聚的脚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